不少的人没有参加那个学期的课程，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还要提一提，因为这也是很基本的一部分。我们从五方面来看神的三位一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出来他的与理性不违反之处。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但是还是不至少知道它不违反理性。第一方面就是比喻，现在有没有作用？现在有作用啊。这里提到五个比喻，这五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或多或少了解一下三位一体、三而一、一而三的可理解性啊。第一个比喻就是太阳。太阳的本体在天上，它的光照射到地上，同时产生热力，这是三样，但是合成一个太阳，不是三个太阳。在同一个太阳里头，有它的本体，有它照射出来的光，还有它发出来的热，一二三，三二一。就好像神在天上，圣父在天上，圣子耶稣基督好像光一样到地上，主说他是世上的光，而圣灵呢是能力，是好像这与太阳的三部分很复合的。第二个比喻，一棵树，一棵树有它的根，有从根生出来的树干，又从树干生出一些枝子，根、干、枝是一棵树。第三个比喻，人，人有灵、有魂、有体，不是三个人，乃是一个人。第四，人的思想、意志、感情，也就是知情意，这三部分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第五个比喻，一个立体有长阔高，三个数码，但是合成一个立体，虽然有三个数字，但是立体不能分开，一分开就不再是实体的存在，只有长度不是实体的存在，只有宽度或是只有高度都不是实体的存在，长宽高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实体，换句话说是个立体。第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三位一体的合理性，人人都有自我意识，这个 self consciousness。 那么这个自我意识啊，对不起，我说刚才说是意识吗？还是意志？我说意识啊，自我意识 self consciousness 怎么样产生出来的呢？是因为在主体之外有个客体，主体客体的对立，就产生出来自我的意识。那么如果这个宇宙间只有我存在，没有其他的存在，那么换句话说只有我这个主体而没有客体，那么就没有一个 contrast，我就不会意识到我的存在，一切的自我意识都是因为有客体的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那么神在创造万物之前，除了他以外没有客体的存在，那这样呢，神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 那么圣经说神是有自我意识的，那么是怎么有的呢？一定是因为在他的里面是有复数，就是 plurality， 它一定是一个 plural 的 existence， 所以它的里面就有主体客体的存在。所以虽然没有万物，它还是有自我意识。那么这是哲学上的一个 a philosophical must。 如果神一方面是绝对的神，而又有自我意识，就必然在他的本身之内有主体客体的存在，不然他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第三是从伦理学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三位一体的合理性。神是爱，那么这个爱是伦理的要素，那么爱呢一定要有对象，但是神在创造万物之前呢没有对象，那么没有对象爱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没有对象的爱是什么东西？毫无意义。神是爱，那是说他的本质就是爱，不是一个后来有的东西，不是说有了万物以后他才有爱，万物已存在以前他就没有爱。如果创造万物以后才有爱，就表示神的本体里面没有爱，爱是个后一个 afterthought。 神本身就是爱，就表示这个爱可以没有对象而存在，但是我们不能了解没有对象的爱是什么东西，没有意义，毫无意义。神不会有无意义的事在他的里面，所以必然他本身里面有爱的对象，所以神才能够在本质里面是爱。所以他有一个他里面有这个一个 moral plurality， 那就是三位一体彼此相爱。第四，从心理学看三位一体的合理性。一个单独存在的人在心理上不健全，就好像在一个家庭里头只有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又没有进学校，那么他就没有玩耍的同伴，这个孩子的心理发展呢有的时候不平衡，不完备。所以独生子呢有时候有些特别的地方，性格上有些特别的地方，这是不容易避免的。所以从心理学来看，一个单独生存的人在心理上不够健全，所以我你这一个关系就造成了心理的正常化和健全化的条件。但是呢，心理学进一步告诉我们，你我这个单线的一个关系还不是最完美的关系，你我他，那这样呢就成为一个 society， 才是一个最健全最完美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所以人的完美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构造，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man requires this again it is a plurality， 是一个复性复数的一个结构体， a plural structure。 所以神的三位一体正是在神的里头有完美的关系，所以神的里面有一个 perfect 这个 internal relationship。 第五方面，从集合学 来看三位一体的合理性。一切的实体都是由三度所构成的，长宽高缺一不可。线在实体上是不存在的，那是一个 ideal existence， 实际上不存在的。长宽只能构成面，面也不占空间的，所以它不是实体的存在。所以只有长宽高才能够构成一个立体，但是是一个立体，而不是三个立体。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不是三位神，那是一位神。那么这我们可以说这个这可能不是一个 direct application of the same logic， 但是可以叫我们能够体会到它的合理性。那么这里顺便提到，这个三位一体的体字容易人去误会，好像三个身体，所以有人提倡不用体，用圆，三位一圆，因为这个圆是哲学上的一个名词，多元论的、单元论的，这个圆字比体字更加有哲学的性，这个意义在里头，这是有人实际提倡的。不过呢，这个一个名词最重要的还是大家习惯上给它的含义。有许多的名称，你仔细的分析是不十分恰当，但是因为大家用惯了，那就了解它的意义了。三位一体，不是这个身体的体，乃是表示以一个单位的意思，所以也就等于三位一元呢。所以这个改不改这个字呢，它的关系不是太大。就好像这个有人反对用教会这个名词哈，教就是宗教啊，基督教不是宗教啊，要说是一个生命的与神的生命的关系。如果把它叫做基督教，好像把我们的信仰拉到这一般的宗教当中去了啊。但是呢，有的人就要改这个教会，把它改做召会啊，神召的叫召会，这是很好的意思，很好的意思。但是现在干这个召会，社会上的人哪个懂得你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教会已经习惯了，不管你用什么名字，一般的人不认识基督教还是不认识，无论你用的名字多么好，他还是不认识。那如果他认识了基督教，你什么名字都不无关重要了，因为他知道里面的这个真正的意义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在这个名称上太注重，三位一体也是这样，用惯了就三位一体的神了，不必再改了。但是如果有人用三位一元，我事实上是好一点，真是好一点，不过不容易流通，我相信不容易流通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就结束了认识神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分享，有什么讨论啊，请。请你再说一次，大家都听见吗？来，请你大声一点，叫大家听。
到底是什么？就是到底是灵呢，还是到底是一个个体，还是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还是看不见？还是说另外有一些？
那么圣经的解答就是神是灵，灵是超越空间的、时间的，超越空间，那就一定是不可见的，一可见就是属于空间的。它超越空间，就是没有一个形体。那么这样，它可以无所不在。一有形体，就不能无所不在。但是神可以自由的采取某一种的形象，把它自己显现出来。在旧约里面就是这样，好像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三个人出现和亚伯拉罕谈话。神可以用一个特殊的形象把他自己显出来，但是那个形象只是神用的一个方式，不等于神。 所以这是啊。所以圣经里说道成肉身，一个无形的道现在取了人的身体形状，这是神必须用的一个方式，才能够叫人接触到神。神是灵，人无法和纯粹的灵接触，所以神无限的神才把他自己用个有限的身体要道成肉身显现出来，和人有一个来往，就好像一个童话里说的，有一个王子很欢喜去这个鸟，他很欢想和鸟谈心，做鸟的朋友，但是他一走进鸟群的时候，他就害怕的飞掉了啊。那么他就有心愿说，如果变成一只鸟就好了，可以跟他们谈话。他们可以了解我，我可以了解他们。那么有一个仙人就完成了他这个心愿，他就变了一只鸟啊。他靠近鸟的时候，他们就不惊慌了，也不逃走了，就可以和他们做朋友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就是道成肉身，也有这样一个意味在里头啊。神住在人中间，那么这样他和人就有一个直接的接触，这样的一个接触，一个关系，就是人更加认识神。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复活里的独生子，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从前呢，在中国内地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一句话啊，真正讲是神学上不用的，但是这样讲法的人容易明白，神分灵降世，分划分的分，分灵降世，耶稣基督是神分灵降世。那么这样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分灵啊，但是呢那个推到最后还是相近的，还是相近。在这个神学历史里头，因为一个字可能后来慢慢演变成一个异端，所以在这个字眼的上面非常的斤斤计较。在这个头500年呢，这个一些辩论就是用字眼辩论，为什么是在字眼上用功夫呢？就是字眼一不正确呢，后来会演变成错误的信仰，因此就表面上好像是无谓的争论，好像不需要的争论，但是事实上有它的理由在。
他可以是不是可以把一块石头
把自己抬起来，这个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
很多的解答，但
是
讲
的
人
牧师
比较难。
那么这是这个问的人自己不通了神造一块石头，那么这个 logically， 那么这个石头是他造的呢哈，当然他可以拿起来啊。那么他能造一块石头不能拿起来，根本他不能造嘛，是吧？根本不能造。那么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件事的逻辑里头啊，已经有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了。我们按照错误的前提把它推的时候，就产生问题了。
刚才你讲到这个神是个灵，我知道这个神是个灵，那个。长世纪里为什么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为什么说他的形象？
那形象是他的这个属灵的形象，属灵的形象。所以说，那么这个在人的里头有感情、意志、理性，那么这是神的属性啊。比方说，神有他的 管理性，就是他的 sovereignty。 那么他创造人呢，让他们管理这个神的创造的万物，所以人也有 sovereignty， 是人神的样式。那么这个神有爱，人也有爱，所以这是一个 moral likeness， 不是外面的形体的样子。哎，好，请。
刚才神父讲到说，主耶稣的话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然后紧接着你就说到圣徒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的长进。
嗯，
你可不可以多讲一点？再多讲。
啊哈，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无限的差别，但是在我们的德性上是有相通的地方，程度上无限差别，基本上相通。那么我们见得到了新天新地，我们做什么？有人很担心这件事哈、啊。那么见得到了天，大概新天新地，不需要工作了，不需要糊口了哈、啊。那么人做什么？一直都是消闲的啊。那么这个消闲的有很多人最怕啊，最怕就是没有事做、啊。那么将来这不是会不会就到了那个情况是 boring， 哈哈哈 boring heaven， 有人很担心这件事哈、啊。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思想的一件事哈、啊。那就是说在天上，在新天新地里头，我们做什么？那圣经讲的是我们侍奉神啊，那么侍奉是工作，这个侍奉的工作里包括什么啊？那么这里面有 delegation， 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要人管理这个大自然，所以在人的里头原来是有很高的统治的能力，今天后来人堕落以后，这个能力呢就受了很大的亏损，但是呢，今天人里面还有的时候偶然的透露出来呀，他的原来有的那个极大的能力，嗯，比方事实上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这个记忆力强得不得了，有的人心算那个和 computer 比一比啊，这个那么。有的人呢，他这个能够透视，能看见墙后面的东西。这个有许多反常的、非常奇异的一种能力的表现啊。那么这些呢，就好像是这个在人原来起初被创造那个。管理大自然的时候，那个天赋的能力被服侍以后打了折扣以后，但是藏存在它里面的有些一个 remains of man's original ability and power， 那有的时候就会跑出一些来，好像就显露一点点出来，这样我们可以这个体会到一点。那么将来在天上，我们的侍奉的工作的一部分还是 delegation， delegated service， delegated sovereignty， 神把他的治理的工作分配给我们，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去护理，好像天使做的那个工作。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灵性上的进步，越来越更多像神，更多与神合一。那么说这个里面有一个 spiritual 这个 adventure 在里头，属灵的探险啊，是我们一直在那里发展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德性啊，我们的这个能力啊，一直在发展。所以里面呢，一定是有这个，也常常的有这个 continual excitement in the process of growth， 不然的话我们都会觉得 boring， 有无限的一个进展的可能，只要有进步，我们都是 都是很高兴很快乐很兴奋啊。所以如果这个因素没有了，我相信我们也不想到天家去了。
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谢谢陈牧师刚才的那个。上个礼拜陈牧师讲到神把永恒感摆在人的心里，
嗯，
师父也讲到人是永恒这件事情，
嗯，
对于信徒来讲，当然人是永恒是，
嗯，
我理解也能了解。对于不信的人，
嗯，
人是不是永恒？我自己看的书，我知道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是说，人在硫磺火窟里面受永远的刑罚，也有圣经上的根据。另外一方面是根据解释说，神是的公平跟公义来讲，硫磺火窟不是为人所预备，而是为撒旦和他的差役所预备。所以人在受刑，根据神的公平公义来讲，人。罪人受刑在一段时间以后，就结束，然后人，有人说就消失，有人就说，反正有另外一，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清不清楚，您的看法怎么样？
是，这个永恒，是永恒感，神把永恒感放在人里头，那个意思就是说，让人感知到自己不是单单这个。肉身的生命，肉身的生命以后还有一个灵魂的生命啊，那就是有一个归宿，在今生之外有一个永远的归宿。那么这个永恒感呢，就对人有这个启发的作用，就好像是非感就帮助人拣选善，避免恶，这样对人的幸福有帮助。永恒感呢，就是让人能够体会到一个永远的归宿，因此呢会追求那个归宿，也带来人永远的幸福。所以这些基本的所谓感就是天性里面的一种的作用啊，这种意识的作用是指导人帮助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追求的方向，好像动物的本能对他们的生存有帮助一样。所以动物有本能，人有本性啊，都是对动物对人类有益处的造物的主宰放在人里头，作为对人类的一种指导的作用。那么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是这个永行的问题啊。那么我自己个人的接受哈，就是啊，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审判。那么有限的罪恶受有限的审判，撒旦的那个抗拒神、敌对神到底的那个情况呢，是有一个适合他的那个情况的审判。那圣经说就是永刑，因为撒旦是也故意的敌对神啊，那是他是强项到底。而人类呢，有许多出于无知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神死后的审判是圣经清楚讲，但是那个火是不灭的，就是无限的刑罚呢，那个是应该用在撒旦的身上，而不是用在人的身上。所以神满足他的公义的要求以后，那么这个人会在最后或是消灭呢，还是另外有一个机会呢，那就圣经没有提了。但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公义的神一定按照不会超越他的公义来做一件事。那么圣经说的那个审判是绝对有的，事后的审判，但是永远的刑罚，这件观念呢，应该是用在三，我个人的灵性灵受是这样子。 而且是根据马太福音第25章来说的，要进入神为撒旦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头。我们看看那一节圣经，马太福音25章第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神预备的那个永刑是有一个对象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所以有些神学家是把他们的关于永刑的那个重点放在这节圣经的一个范围里头。那么因为这些根据是不是十分的广泛，所以谨慎的神学家呢就不愿意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要点建立在一节圣经上。就好像彼得前书4章6节，为这个缘故，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么那句写圣经可能有意思，就是说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了还有死后的一个机会可以来听福音。但是就这么一节圣经，你把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建立在一节圣经上，而且这节圣经它的真正的意思还不是绝对的清楚，所以谨慎的神学家就根据神的公义的审判有一个做一个基本的教义，就是死后不要受审判，而且那个审判呢是一个很痛苦的审判，所以要人在今生能够醒悟悔改信主得救，可以脱离那个审判。那么这个是个谨慎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我觉得是很好。所以我不这个把我的这个了解呢把它推广，要成为一个教义，要所有的人都接受，我不敢那样做，我也觉得不应该那样做，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了解。
圣经里面不是四个灵，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都说我的眼目是看归人，他的膀臂是见归，他有大能的膀臂和摩西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只能看见我的背，那是怎么样的情
况？是在圣经里头这个跟诗经学有关系哈，在圣经里头提到这个拟人化的对神的描写比方神的有个地方讲到神的鼻子里喷气那么这样的话，那很明显的这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的写法同时对大自然的描写也是这个形外形的描写，比方说太阳从天这边出来到天那边，19篇。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根据这里说是太阳围着地球转呢，而不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呢？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今天讲话都要改变了。我们说太阳的东边升起日落我们都不应该说日落了，也不应该说日出日落，我们都不应该说了，都不科学的呢。但是如果一个人反对我们说日出日落，我们都会说他你怎么呆到这个笨到这个地步了你怎么会字面化到这个地步了那么圣经也是按照大自然的现象来提的，是一个 phenomenal， 是应该说是这个一个，它是一个 appearance description 是讲它的 phenomena 外面可见的一个现象 那么来描写神的时候，是他神的右手啊。那么这是代表他的全能啊，不是说神和我们一样有个右手，而他的右手比左手还更有能力啊。那我们人呢，用右手常常用来代表力量啊。那么还用左手的人呢、啊，用左手的他左手更有能力的哈、啊。所以我们说神的右手，就是用人的这个平常的这个观念啊，代表能力的意思。说神的右手就是神的能力啊。那么坐在神的右边啊，那么这也是用拟人化，这个右边就表示是这个一个权柄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地位啊。那么这个，所以就用人的观念中的词句来描写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不可以死板的来解释。诗经学里头特别有这一部分，直名圣经里头所讲，比方说地有柱子，神立定的地的柱子啊，那个柱子就是根基的意思，建房子要有柱子，主要是根基，就是说那个地的根基是神定的，但是你不能说神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地球下面有柱子啊，那就是我不可取的一种过分字面化的解释啊。
刚才有讲到这个神的形体的问题，就是我们人不能够了解。那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假如说神是在比我们高层次的空间里，比如说神的存在是在四度或是五度的空间中，那我们存在三度空间里面不能够了解它，但是它可以了解我们或是进入我们。就像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个二度空间平面的人那里，先一个圈他就出不来，但是你从上面可以把它抓在，但他不能了解我们三度空间一样。那对我们的理性上来讲，好像这种想法好像很合理，不知道在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是不是有什么。
圣经基本的意义要点是说神是个灵，超越形体的啊。那么超越形体在那个范围里头可以有很多的 a great variety in that sphere of existence 啊。所以圣经说隔除的排除的那个就是空间世界啊，就是物质的形象，神是超越物质的。那么这样呢，它在超越物质这个以外的那个大范围里还有很多可能不同的这个可能性啊。那我们那些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它是超越我们三度空间所能了解的那个
形体。那么它在那个存在里头是它是一个纯粹的灵呢，还是一个好像主复活的身体，是也是有一种某一种的属物质的特性加上属灵的特性的一个混合体呢？主复活于他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有这个墙门不能挡住的啊，所以主门徒聚会的时候他们关了门，所以主忽然显现在他们中间，他们看见主，那是复活的身体。复活的身体那能看见，一定是有物质的某一种的属性在里头，但它又是超越物质的，所以它是灵和物质之间的一种的融合，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就好像我们的思想也可能是一个 finer matter 啊，就我古代的希腊哲学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好像这个 Democritus 他是唯物论哲学希腊哲学时代的唯物论者，那就是2500年前的唯物论者，他就一切都是物质合成的，我们的思想是一个 finer matter 构成的，我们的感情是一个 finer matter 构成的，我们的灵魂他相信灵魂就是个 finer matter 所成的，但最后都是 matter 啊。那么在这样的呢，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有形体的无形体的来划分，但是无形体的那个范围里可能有很多的种类啊。 就好像形体里面也有很多的种类一样。所以我们圣经不是讲哲学，也不是讲科学，这是讲与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救恩有关的啊，这才告诉我们。因为就算是神把超越空间的真理告诉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嘛，因为在我们的经验之外。
刚才我们念的以赛亚第九章，我们提到那个婴孩，提到提到这是全能的神，有讲到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那么在启示录，我记得您以前也提过，说天上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想这个宝座又是主的又是天父的，我不晓得这个就是安。
那宝座就是治理，代表治理哈，不是有一个神要坐在那里。我们说宝座呢，就是完全是拟人化的哈，王座这个一个椅子就是宝座哈，但是神没有一个椅子要坐在那里哈。因为神是个灵，那就表示他的权柄了。已经到时间了，那么这个权柄的意思就是做王的意思，他的管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观念上，要是需要有一个 breakthrough 哈，一些 breakthrough。好，我们就晚上到这里为止啊。下一次我们就看第二课，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的神性、你的荣能，就我们所能知道的你已经显示给我们，与我们的有关系的、有切身的作用的你告诉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无限，我们不可能了解与你有关的一切，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样的救恩的启示给我们，你把我们的属灵的长进的真理告诉我们，你把我们与你的关系告诉我们，把永生的盼望告诉我们，把你自己的形象告诉我们，所以这些都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真实。求主使我们在这一门的功课里头，也使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光照、你的帮助，使我们在与你的关系上、与你的认识上有长进。奉主的名祷告，阿门。